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月26号星期一，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昨天呢，咱们那期节目啊播出以后啊，就讲这个总参谋长的时候，哎，有一位叫大一统的网友在底下不干了，他回复了啊，他来脾气了，他说你胡说八道啊，你说邓小平是在总参谋长的这个任上被打倒，人家邓小平啊，1977年以后指挥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时候，人家是总参谋长，人家怎么被打倒了，对不对？你看，所以我一直在讲啊，你对这个小节目啊你可以挑刺啊，但是你要做到精准扶贫。既然你的网名叫大一统，你连大一统的主子的履历你都搞不清楚，你怎么大一统啊，对不对？你无论是从前面捅还是从上后边捅，你这捅的都不对，捅错了，知道吧？邓小平是在1973年12月被恢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的这个职务的，哎，以后呢就是著名的三正一副啊，三副一正啊，哎，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到1976年被暂时打倒。到了1977年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被恢复三副一正的职务，知道了吧？所以说邓小平在总参谋长任上被打倒这个结论是成立的。因此啊，我就劝啊这一类的网友有时间去看看书，因为这个小节目虽然号称在网上卖烤地瓜，我本人尽管不是专业的，是一个业余的，我自己说嘛，相当于票友，但是这个小节目也是精心耕耘、精心运作的，而且是手法精明。为什么说手法精明？大家有没有看今天中国国家安全部发布的一篇重要文章？你被带节奏了吗？哎，早上9:44通过微信公众号发给大家的。其中国家安全部提到一点，他说更有甚者指桑骂槐般的将历史事件强行投射当下社会，暗示历史轮回的悲观论调。你看国家安全部指的这种带节奏，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小节目一直反对的，就是不准瞎联系，对吧？我一直在跟大家强调，你看核定本可以，但是你不能瞎联系。那么现在大家看一下，我说的这个话不是我随随便便说的吧？国家安全部不也在提醒大家吗？不要被带节奏啊，更不能瞎联系，否则就变成了更有甚者，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小节目哪怕是在国外，咱们也是守法经营，哎，属于基本守法户，对不对？所以不论是讲节目的还是看节目的，都要做到守法，是不是？那么昨天呢，有的会员朋友，哎，这个看得很仔细啊，因为昨天这个节目谈到廖锡龙上将，他呢就说，哎，这个廖锡龙不是你所说的成都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呐。哎，这个提问很有意思啊，因为今天咱们要讲张幼霞的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所以咱们就要从这个第一副司令员说起。廖锡龙当年是不是第一副司令员，咱们来看一下啊相关的历史资料。大家看一下我手中的这本书，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附卷第二总第17卷，这上边为我们提供了标准答案。廖锡龙是1985年6月份到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而这个时候严守庆副司令员和张治礼副司令员离开成都军区司令部岗位，所以廖锡龙就是不折不扣的
成都军区第一副司令员，至少排名第一。那么接下来我们看更确凿的啊，或者说更确凿的证据，那就是1985年6月到1989年1月中国共产党成都军区委员会常务委员排名的名单。咱们党和人民最讲究就是排名，对不对？那么我们看一下军区党委常委，第一常委万海峰，第二常委傅全友，第三常委廖希龙。其中万海峰任军区党委书记，傅全友任军区党委副书记。万海峰是当时的成都军区政治委员，傅全友是当时的成都军区司令员，而廖希龙排名第三的军区党委常委，更进一步的说明了廖希龙就是成都军区在1985年6月份开始的第一副司令员。没问题了吧？所以说这个小节目啊，虽然小，但是咱们力求做到精准，做到严密，知道吧？不是随随便便给大家兑水瞎糊弄的。不管是会员节目、思想节目，还是这个免费的非会员节目，都是一视同仁，知道吧？那么下边呢，咱们就来具体聊一聊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这个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意味着什么？那么今天咱们就讲一个历史核定本。张幼侠啊，在被立案前啊，他是中央军委排名第一的副主席。不管他的身后是何卫东还是现在的张生民，张幼侠这个第一副的位置一直没有变，直到他被立案调查为止。那么现在啊，因为中央军委只有一个啊，副主席暂时的啊，以后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所以张生民的这个位置无所谓第一副还是常务副，总之只有这么一个副主席了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在党的历史上，在军队的历史上，这个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到底意味着什么。那么首先呢，咱们就得说一下中央军委它是怎么来的。中央军委最早来源于公元1924年冬天，距今已经102年了啊，101年也行啊。当时是在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首先设立军事委员会，由周恩来担任军委书记，也叫军事部部长。也就是说，周恩来是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位主持人。那么第二位主持人是谁呢？就是张国焘。1926年2月24号，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决定组建强有力的军事机构。那么这个军事机构即叫做中央军事部，由张国焘任部长。那么到了1929年，中央军事部部长杨殷被捕，周恩来再一次兼任中央军事部部长和中央军事部下属的军事委员会主任。那么以后呢，中央军事委员会曾经一分为二，一个呢叫中革军委，就叫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但同时它还有一块牌子，就是中华苏维埃临时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啊，临时中央政府啊。哎，这个中央政府成立了一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它的简称叫中华军委，时间是公元1931年， 中华军委就是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前身，就当年就是两块牌子，党的中央军委和国家中央军委，当然是一般人马。那么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啊，最早是出现在洛川会议上，洛川会议上明确了毛泽东作为中央军委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这个身份。那么当时的第一副主席或者叫第一副书记是由朱德来担任的。那么这个位置啊，一直到了1949年重新恢复设立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领导下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时候也没有变过。不过呢，在三大战役期间，朱德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实际上是被周恩来以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身份给取代了，当然是暂时取代。一直到1959年第一次庐山会议之后啊，重新改建的中央军委当中被第一次明确了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这个位置，谁呀？林彪。哎，林彪被正式官方文件定位为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贺龙被定位为中央军委第二副主席或者叫常务副主席，而且文件当中强调林在家林主持，就是林彪在的时候林彪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这是林彪在1949年之后第二次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第一次是彭德怀率抗美援朝大军去朝鲜以后，林彪带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这个赖传珠的日记里边有明确的记载啊。第二次就是这一次1959年，那么林不在家贺主持，就是林彪不在的话由贺龙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那么到了中共九大的时候，林彪的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就更加明确了，只是这个时候呢反而没有了林彪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的头衔，因为林彪那个时候已经是副统帅了，再加这么一个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有点画蛇添足了。哎，那么林彪垮台之后，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实际上起到了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的职务啊。而且这个时候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恢复设立中央军委常委，中央军委常委的排名很有趣儿，第一常委叶剑英，第二常委王洪文，第三常委邓小平。刚刚我们一开始就讲了，邓小平被恢复了三副一正的职务，就是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啊。那么邓小平的这个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排名居然在没有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王洪文的排名之后。哎，这个安排是很有深意的，因为当时老大就是要培养王洪文作为接班人，中央军委常委只是王洪文的一个垫脚石，即便如此王洪文也要排名在邓小平之前。那么邓小平被打倒的前夕，叶剑英也被停止了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职务，由陈锡联负责代为主持。到了党的十三届一中全会上，我们又一次看到了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的名字，赵紫阳。当时明确邓小平担任中央军委主席，而赵紫阳担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杨尚昆担任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杨尚昆的一生啊，三次出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其中两次啊是在改革开放期间，第一次是取代耿彪，第二次啊 正式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哎，那么杨尚昆呢，也是党内唯一的一位两次担任党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的，一次是在12届一中全会上，一次是在13届一中全会上。那么在赵紫阳下台以后呢，中央决定啊，由1989年11月6号到9号，党的13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选举江泽民同志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杨尚昆同志为中共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刘华清同志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杨白冰同志为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也就是说，党内历史上只有杨家兄弟有过这种福气啊，兄弟俩先后都担任过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此后成为绝版啊，以后会不会发生我们也不知道。那么这一次大家看到了，杨尚昆被明确为中共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所以啊，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核定本，中共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哪怕是排名第一的副主席，这个位置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高危的位置，谁坐上去都有极大的风险，对不对？从解放前的朱德、周恩来，哎，到解放后的实际上担任这个职务的彭总，彭总虽然没有挂中共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和副主席，但是他在毛泽东之下主持1954年成立的中央军委工作。哎，包括彭总之后的林彪，对不对？林彪之后的叶帅，哎，包括赵紫阳，包括杨尚昆。那么现在好了，我们又看到有了一个递补，就是包括张幼侠。所以说呀，这个高处不胜寒呐，这句话不是随随便便讲的。哎，好了，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在节目的结尾处啊，感谢刚刚在这里留言的朋友们啊，你们关心温相的身体，非常感谢，非常感动啊，我一定要加小心注意啊。那么咱们明天接着聊，再见。